好了，这一段呢，相当相当的丰富啊。那我们还是要先把自己定位一下，因为读先知书啊，最麻烦的就在这里啊。每个时代的人去读它，会有不一样的体会。你如果看看教会的历史啊，起初基督徒是少数，而且基督徒呢，不是一个所谓的主流文化。无论在政治上在社会上呢，他们几乎是插不进嘴去的啊，也包括在中国，因为中国的教会都近了100多年才发展起来嘛，那么中国的教会在中国的社会上也不是主流。因此神讲的这些审判的话呢，你要硬把它套在这个不信主的社会上面去就比较难了啊，因为向来这些人都是犯罪的，不看自己看别人，看罗马帝国希腊帝国，他们有许许多多犯罪的事情。可是从历史上来看呢，一个国家一旦进入基督教为主要文明主要社会潮流的这个历史阶层以后，这些话立刻就可以用在他们身上。你说中世纪一直到晚近啊，这个天主教廷，当然我们知道他是个大邪教，他也不能算教会，可是他既然称他自己是主的名下的，那他就很像这个以色列北国，对不对？因为实际上它里面是充满偶像，充满代替神的东西。那这些审判的话呢，就很能够用在他们身上。那反过来讲，到了美国，我们认为是这个基督徒为主流的这个国家，你也可以把美国当成一个大教会，这样看是没有什么错的。这个大教会和他的子孙要往下走的时候，那你立刻你就会发现呐，我们也非常像当初的犹大国里面的国民，我们在向耶和华行诡诈，是不是？那现在呢，这些的话虽然不能够用在世俗的政府里边，却的确可以拿来观察美国。那当然你要观察别人呢，一定要先观察自己，是不是？所以从这些话里面呢，你就应该会生出许许多多的感触啊。弟兄姐妹就先可以随便聊聊啦。最后这几句话跟徐悦所讲的这个，最近两个主日给我们讲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很类似的？你没有替孤儿寡妇伸冤呐，社会上的贫苦人呐，你没有好好的去照顾他，那我们是不是跟解放神学有关系呢？是不是跟种族批判理论不谋而合呢？这个先请徐悦弟兄，徐悦在不在啊？
徐悦不在。
哎呀，
另一个地方，
我铺垫半天，他不在。但你要分析的话呢，恐怕这章里面，你先要把一些话找出来，就是有哪几节你认为可能是耶利米说的话。这个先知书里面，他讲着讲着，他就自己讲了几句话，然后耶和华在讲话，其实他们的立场是相当一致。有哪几句话大概是耶利米讲的？
比较明显的就是第三节了。
第三节到哪里为止算是耶利米讲的？
对，我觉得可能到第五、第六节吧，因为第七节说"我怎能赦免你呢"，那应该是不是耶利米赦免的。
对，应该是蛮确定，就是说"我怎能赦免你呢"，应该是耶和华说的。那个以前第三节到第六节有可能都是耶利米啊，因为耶利米才会去见尊大的人嘛。耶利米觉得很诧异，这些人齐心将恶折断。那第六节就很难讲了，第六节因为是对这些人所发的预言，这有可能也是耶和华说的。后面还有没有呢？
那你先说第一节第二节是
他说我就赦免这城。
对，应该是耶和华的话。还有没有？后面还有没有耶利米讲的话？
好像都是耶和华说的。
我找到，我觉得都是上帝说的。
三字本的圣经直接就是神说的话就给你打引号，先知说的话就不打引号。
不毁坏净境，他说了怜悯，那个不想把他们全部毁灭吧。
他是叫谁不要毁坏禁忌？
巴比伦啊，是不是就是叫撒旦不要取约伯性命啊？
你要这样讲也没有人可以反对啊。
对
吧？对。愿福音里面讲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要剪掉。
要剪掉。那这里所讲就是说，因为那些枝子本来就不属我，你就把它剪掉就是了。只是那个根，那个圣洁的种类，你仍然要存留啊。
五章二十二节，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
我也是觉得这句话特别。
还不战惊嘛？对啊。
对，你们为什么不惧怕我呢？这些百姓是怎么说的？让神说这句话。
他们不认耶和华，
而且他们有一个讲法，
嗯，
那就是说这并不是他，就好像现在这个瘟疫流行，在网上看了这么多，已经看了一年多的新闻了，有没有人说？就连基督徒里边也很少人在说这是耶和华。
不敢说呀，说了马上就要有，那你那神怎么这么恶呢？
就是神其实在做很清楚的事情，但是百姓就是像当时的这个耶路撒冷的百姓一样，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了，他们还是
这个十九节不是说百姓说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神行这一切事，
嗯，
所以他们如果你即使说是这是耶和华做的，他们就觉得神应该不是爱吗？你们说的神不是爱吗？神怎么会信这样的事？
嗯，
那如果神是这样，那你这个神我也不要信啊。
所以这个二十一节他就接下去讲，他把这个百姓叫做愚昧的百姓，有眼不看，有耳不听。那问题是说，我们现在我们的眼我们的耳到底应当怎么看，应当怎么听？
就在看新闻说第四波又要来了，我就心里想，刚刚过完逾越节不是要十灾吗？这才第四
波还有第十波呢，灾祸，非但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啊，这是美国人的心态，是不是？现在又变成中国人的心态了，因为中国人觉得他疫情遭到控制，然后刀剑和饥荒我们也看不见啊。那对当时的耶路撒冷的人来讲呢，刀剑和饥荒，我们上次看过那个地图了，对不对？上次亚述国一下把全地都并吞掉，然后把北国掠走了。现在呢，巴比伦马上就要只剩下犹大这块地了，可他们好像没有看见一样。那主耶稣讲的预言也是一样啊，多处必有饥荒地震，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我们看见了没有呢？其实明明是看见了，但是我们不觉得这是主要再来，我们不知道主就在门口了。那这整个的美国社会，他们更是说这不是他，这不由得他，这神根本不存在，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是全世界的思想。所以这些话是应得很对很对的。
还有就是最后这一节呀，先知说假预言，借着他们把持权。
可不可以举出些比较实际的例子来呢？我们这个时代的先知是什么？就是不讲教会里边呢？
先知不是教会里面的吗？
当然这个假的先知就不是教会。
先知呢，就那些科学家哲学家呀，他把这一套一套的。哦，还有现在很流行就讲那个世界上的人在讲预言，这个人的预言又灵了，那个人的预言又，哎呦，那些人发给我，我说这些预言我一个不相信，我只相信圣经里的预言。他们看这些预言看得很开心。
对，中国共产党也有中国共产党的假先知啊，他们有他们的预言，对不对？他们有他们的祭司把持权柄，美国也是一样，新上来这些左派的政客，他们怎么那百分之百的假先知啊？他们是不是借着东西把持权柄？那当然是，投票得权，而且这个趋势恐怕短时间之内要转不回来喽啊！因为一人一票嘛。
27、28、29这边说到，
嗯，
他们得成为大而且富足，然后作恶过剩，肥胖官论。刚刚才看到这个 BLM 的这个领袖，那几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自己给自己买了100多万的房子，在那个巴弗里山庄那边，那个地方的黑人的比例是 1.6%、
嗯、
而且他们自己这几个黑人在那边买了几百万的房子住到上面去、
嗯、
所以别人捐给他们的钱真的是在这个地方充满诡诈的、嗯、简直就是在设立圈套陷害人嘛，他就是搞起社会运动、嗯、然后他自己富足，自己肥胖光润。
可是他说这个白种人呢比我们更肥胖更光润呐、啊。作恶过甚呢、啊、就是因为你们不替我们的孤儿伸冤，不使我们亨通，不为穷人便去，所以我们才要打到你们的这个，才要冲破你们的 glass ceiling 嘛，是不是让黑人的比例稍微抬高一点点啊。
问题是说他们拿的那些钱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花到黑人身上，有没有真正的去为他们做事、
哎、是，那是不错，可是这个从美国的历史来讲，是不是美国的资本家 也是这样肥胖光润，作恶过甚呢？那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耶和华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所以我才说这个和他们所说的啊，指出的美国社会的历史上的这个压迫和被压迫阶级的这种预言呢、啊，你可以说它是假预言，可是这个实际的状况是不是有点像呢？那我们应当怎么办呢？
现在白左的这些人啊，人家确实抓住我们的小辫子了，我们的辫子是明明白白被人家捏在手上。这听那个徐悦讲的这个东西，我们一家人后来也在，孩子们大人也在讨论的事情。比如像启蒙运动，你就那一小部分人们受教育，那部分人有知识，你们会画画弹琴什么都是，穷人就只能在地里干活，只能干他一点事情。
对，
那人家说是，哎，我要全民受教育，抓住了吧。还有妇女解放，你们欺压妇女，那个欺压妇女那个事实呢，摆在那的几千年就是那个样子，那个狠，那个不在意，没有良心，哪个民族哪个文化都是这个样子。人家抓住女权运动，你比如像黑命贵运动也是这样的啊。你当时对待黑奴是怎么对待的，你真的咱们当初什么是这样的。还有那说到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北美这边的教会，你所作所为是什么，你看我大小新闻不断的事实都摆在那的，某某牧师某某神父做了什么，某某牧师某某神父又贪了财了，又性侵了，然后那你说这场仗怎么打？你说我也是跟孩子们讨论，我那下来就是你们这是小的，你们将来要为主打仗，怎么打这个仗？我是很悲观的，就是如果我们照着白左的给我们指的这个打法，背过背，然后走十步，然后对面，然后转身开枪的话，我们100%打不赢的。这个仗如果按照人家给我们定的这个规矩往下打的话，越打越输，越打越输。就是这个蛇伤我们的脚，但是我们要伤他的头，怎么伤头？就是传福音，一个人得救就伤他的头。他们伤害我们，他文化上伤害我们，教育上伤害我们，在社会上这种传统上伤害我们，我们没有办法了，但是我们要打他的头，打一个是一个，因为这个撒旦在人身上的那个关键位置就是他的头。你知道这个人一信主以后，撒旦在这个人上就输了。也许神怜悯我们，主基督上打到一定程度以后，也要么主就来了，要么主再给时间呢，或许有复兴的机会。
今天还在问 Edward， 英国在1833年就已经废止了奴隶买卖，那后来的英国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会这样废止？
当时英国因为是在教会里发起的，包括这个写那个 Amazing Grace 那个那位啊，他不是以前就是贩卖黑奴的，他
是讲
对他做这个生意的，那后来他又。觉得这个是不好的，但我觉得从我这个角度看呢，主要就是因为英国它并不使用黑奴，它是作为买卖，它从中渔利，就相当于说什么他们是贩毒的，
它不是吸毒的，
它不
吸，对对，美国是吸毒的，因为美国南方的这些农场黑人不是作为买卖，而是作为主要的劳动力嘛，因为那时候也没有机械化，对吧？所以说对英国来讲说废止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的，就是你不贩毒了嘛，你不贩毒，你可以贩卖别的东西，因为船它无论是拉这个黑奴还是拉别的东西都是 commodity， 是吧？但美国这边就不行了，因为你一旦废奴，在美国方面牵扯的问题就太多了，做的牺牲也太大，没有什么。
那后来的英国这个黑人在英国社会的地位怎么样呢？
黑人在英国比较少，肯定没有美国多了，就是。
那有没有像美国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你说犯罪区贫民区有大批的这个黑人拉美聚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像这样的情况在英国呢？
拉美人更少了，主要就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
但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什么时候才开始到英国的？
就是帝国不行了以后，就会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把大批的公务员，这个印度巴基斯坦的公务员允许你来到英国移民，那结果这些公务员就带自己的家属什么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
那据我所读的资料是非常确定的，就是像卫斯理这些人呢、还有当时的几个基督教的领袖了，有能力的布道家，他们是起来公然反对这个蓄奴制度，贩卖奴隶，他们所倡导的就是说这个奴隶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介乎人与动物之间的。历史上这样说应该是没有错的啊，就是说英国之所以会把这个东西丢掉，是因为教会带了起头的作用。教会有些人在那边声嘶力竭，在那喊不停的去替他们争取。那美国的教会呢，可能就没有这么明显，因为这是个社会问题嘛，所以 北边的美国呢就比较容易说我们要废除奴隶制度，南边就不一样了。你知道现在在我们这边的这个还有一个节日叫做 Juneteenth， 就是6月10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节日呢？那都是黑人在庆祝。为什么呢？就是说真正黑奴解放的命令啊要迟到不知道是第二年还是什么时候的6月10号才慢啾啾的到南方宣布。这南方宣布在德州这个地方的宣布就是在这个 Galveston 那里有一个 villa， 在这个 Main Street 跟25街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就是当时他们在那个阳台上宣布这个 Juneteenth 啊，黑奴得自由的这个文件啊，所以在南方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慢的。那同时所造成的影响当然仍然是这样嘛，因为教会照说在美国的社会里面是一个主导力量，可是当他有这个主导权，当他有这个说话权啊、话语权甚至是政治权的时候呢，没有真的站出来就着这个社会问题啊站稳了立场，提出应当被解决的办法。这个是的确你可以用在耶和华的这句话上面。
那美国现在的话最大问题我要转过来，那就是堕胎的问题了。你要说教会能够在为什么社会上的正义来发点声的话，那就是这个杀害无辜 baby 的这个可以在立法上完全禁止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你想对比起这个当初的黑奴制度来说，也许比那个黑奴制度还要残忍，因为你直接就是谋杀一个生命啊。所以教会是不是应该在这一类的事情上也应当站出来呢？所以我听说比如说像加拿大，就是教会因为不管比如说像同性恋啊等等之类，现在比如说像堕胎这种事情提出来根本是左边右边根本都没人敢提，即使在右边保守派的话一提出来他自己在党内都已经给杀掉了。
是有。
所以美国你在这方面还有一点声音的话，也确实是因为有一些教会在这些事情上还是非常站稳立场，而且敢在社会上发声。
对。
你说说现在的abortion的是不是超过了当初黑奴的这种 evil 的制度？我想应该是的，从神的眼里来看。
你当然是，就是看你怎么比了，你从数字上来比，从人命值不值钱上来比，当然是。那美国现在教会不太发声，很多人不太发声，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要把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把它翻过来，跟你这个在街上游行不游行啊，往往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在乎像岳班长讲的，你是不是能够造就更多的人信主。那这些信主的人再一次成为社会的主流，那你的这个示威游行啊也就不必要，因为你直接可以去立法。就像这个左派的人啊，赞成堕胎的人在神面前放纵他们不要圣经做我们绝对标准的人，他们占了多数之后他不用再去游行了，没有效用了。对，
学了学了。今天的问题是教会已经被现在我看这个黑人解放神学改头换面，以这个批判性种族理论为基础的新神学已经开始在各大保守派别之中开始蔓延出来了。
是啊，那肯定的。
所以你现在传福音传完信了主以后，那些大教会都是说哦，我们要平权，我们要尊重 LGBT 的权利，你整个福音都混乱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最要紧的对于教会而言是要在这个问题上划清界限。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把这个教会的这个东西搞清楚的话，你到时候传福音传出来的东西以后不会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人可能不因为说哦，我信的比如说信黑人解放神学的话你还算不
以后福音还有这种
对吧，这你要信耶稣是个革命者。因为现在已经非常的直白的讲了这些人。而且除了那些比较左的宗派像卫理公会已经基本上就整个都已经毁掉。PCA 也差不多了。现在这些稍微保守一些的宗派，今天我还看到那个达拉斯神学院的院长也出来开始讲话呀什么。
他说什么？
他讲话倒还好，就是他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为历史上的种族歧视的道歉。这个本身也没有什么，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来的是，就是说他就是目前社会压力太大，对吧？那有很多保守像什么
美南浸信会，像尤其是这个美西南神学院嘛 ，South Eastern， 院长啊什么之类的，直接就是说啊，我们要把白人都处在特权之中，我们要把这个白人的特权要分给黑人群体。那你说要在教会里，如果是在神学院里，在教会里讲这个事情的话。我不是说黑人兄弟不能有这个神学这个学位或者是做牧师什么的哈，而是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应该成为就是说教会比如说选长老的标准，对不对？将来如果按照这个按种族来选长老，那还得了？按种族性别来，是不是所有的 equal representation？ 就是说今天他们讲的就是这些人用来讲，就是要讲50年前、60年前这个历史，他就是扯这个。但是你要把它着眼到今天的问题上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是要用这个作为原因，但是他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是彻底的败坏教会。
那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办？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在叶班长把这个形容成打仗，这个仗呢，你是能打的时候你是需要打的啊。我们也从来没有不讲清楚自己的立场，教会当然我相信弟兄姐妹都是会反堕胎的啊，反同性恋的，这个对我们中间来说不是问题，我们可以发声，应该发声的时候就发声，你愿意去示威去游行就去，可是从实际上来讲呢，你是已经处在这个少数的状态，因此你不可能从法律上把它翻过来，你只能够从良心上或许能够唤醒一些人。但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就是圣经这个耶利米书最后这几节啊，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我们当然应该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把这些事情跟他们讲清楚，像徐悦最近讲的东西呢，是真的是让很多弟兄姐妹，我相信很多人都在传啦，就是至少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整理，这是我们应当有的装备。但是除此之外，就是耶利米书这最后几节来讲，我们家长应该做什么？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你觉得父母亲就着这件事情应该做什么？我想中国家长一个很大的问题 ，yes， 我们可以站在很右边，我们可以站在很保守，可是，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往往对于这个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对于这些孤儿寡妇被欺压的穷困人呢，我们没有直接的去伸出援手，也没有直接的带我们的小孩子去经历这些事情。也没有给他们做榜样。中国人喜欢买新房子，这个新房子新社区造的时候，他就已经把所有的穷人都已经隔绝在很远的地方，连 apartment 都没有。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呢，孩子长大呢，他真的是在一个相当特权的阶级底下。那你可以这样过，可以这样住，只是当社会有这么多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只去游行，我们只去投票，那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讲呢，啊，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在神面前来讲呢，那仍然是相当有亏欠的。我们很少真的下水去做一些这个所谓的公益活动，不是为了要人家怎么看我，也不是为了做善事，而是这是应当的事情，这是基督徒最基本的责任。这个责任要是能够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当然你要知道这种东西都是唱高调，对不对？但唱高调也还要唱反。这责任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儿女眼前，要是能够成为一个我们家庭的传统，成为我们一个家庭的风气，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你看我们很多的小孩，他长大的时候，从他念的小学开始，一直到他念的好的大学，他根本就没有交过一个穷人朋友，那这个叫做肥胖光润。你不去管外面的世界，就是美国白人的思想，你们这个社会问题我不想碰，那我就搬得远远的，远到一个地方你开车都开不到，就是白人区。那你除非你是很有钱的，跟他们一样有社会地位的啊，老中老印甚至老莫，你有社会地位的你可以搬进来，要不然你搬不进来。因此越是这样的环境，我们就应该越有一些反其道而行的，带他们去传福音也好，带他们去济贫也好，带他们去帮助人也好，应当要做的。好，现在这个疫情，我知道有的亚洲人他自己是医护人员，他一看到这个东西他就赶快退休，比较少老中他把这个当成一个服侍的机会。因为我是医护人员，我就特别进到他们中间去，要尽我的一份力量，那其他东西我交给主。
老师也退休了，
小丸才留在那里
都逃走了。对啊，不过最近有偶尔有些老师慢慢又回来了，对，因为打了疫苗了嘛。印度老师也走了很多。
啊，这样子啊。
我看美国人是会走的稍微少一点，他们也有不愿意上班，但是会少一点。
嗯嗯嗯， 真的在这方面我们先天上就是比较已经比较缺乏，我们害怕，我们胆怯，比较没有这个社会道德心啊，尤其我们住在别人的土地上，你总是比较害羞。我觉得我们是值得啊，就包括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啊，有合适的机会呢，不只是完全站在纯右派的立场、传统的立场去申诉啊，那同时只要是有这个社会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也应该可以多多加入，没有什么坏处的啊，也是应当的。
我觉得叶班长分享的还是挺好的，就是说传福音还是。
对啊，
他说的那个打仗的例子就很生动，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你哎，这个是就是还是自己的一些经历嘛，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就是我在上海的时候，我小时候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受到过什么霸凌啊，就是我看人家那些故事，我曾经就觉得像天方夜谭一样，我就在想啊，怎么这么阴暗啊，就是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嘛，然后我好像同学当中也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一直到考高考，就觉得就是好像没有很险恶的环境，进去了之后，就觉得其实很多东西是因为父母帮我们挡掉了，就是他就让你在这个环境里，就比如说我从小被要求我是不能吃路边摊的，因为路边摊是非常脏和非常不卫生，然后都是那种什么感觉上好像就是就我是绝对不能吃的，然后我一直也不懂，但是我就后来我就发现我从小就被灌输了一种等级观念，包括说就是会好像莫名其妙的去看不起别人。但是
没错，
对对对，但是神奇的一点就是说你信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心里的这种阴暗的东西，但是你在这种时候你得到神的时候你是会觉得很感恩的，就是你倒也不会觉得说我过去有这种想法好像我好像是很坏的一个人，就是我会思想说我死在罪里的时候的样子，但是你更多的是会觉得比较感恩说你得到神了的之后你的样子。徐悦和 Jennifer 分享的一些可能是说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信了主他长得也不好，他可能长到荆棘里面去了，或者说因为社会压力或者怎么你可能信的不是很好，
对，
但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很难，就是说还是要先信主了之后，至于说他们长得怎么样你至少先要让他们信主吧，要不他们长也长不出来。
大概信主的以后的成长一定跟他所在的教会有很大的关系嘛，谁带他信主的啊，那里面的榜样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榜样会影响让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光是讲一些属灵的事情，唱一些高调，除了站在极右的参与极右的这些运动以及发声之外呢，就完全无视于我们周围的环境，那这个就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成长的环境，对不对？因为其实就是我们的能力来讲呢，我们也有能力的，我们真的还是有能力的，我们也可以去帮助他们，像上一次的好久以前那个 Harvey 的时候我们多少也做了一点，但是我觉得可能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我们能够多参与到这个社区里边啊，扶困济贫的活动啊，关心他们。但中国人的中国教会就是比较注意到中国的孩子，那也许呢一些少数主义的孩子，条件满不如的孩子，如果我们能够多开放一些是对于整个的福音有帮助的，因为现在福音是难上加难，他如果本来就跟你站在不一样的阵营里面，你怎么样跟他传福音，除非他在你的身上看见一个让他觉得你们这些基督徒不一样的一个见证，让他体会到神的爱神的关系啊，要不然这个福音的路真的是很难走。